今年八月，一位名叫格雷戈里·史密斯的男子在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被逮捕。西雅图的联邦检察官说，史密斯据信数十次从中国邮购芬太尼，然后再卖给其他毒贩。通过邮政和快递渠道流入美国的非法芬太尼正日益受到执法部门的重视。这种鸦片类止痛药的毒性是海洛因的50倍，吗啡的100倍，被认为是加剧美国鸦片类药物滥用危机的主要因素。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6年1月的一份报告说，美国2014年因滥用包括芬太尼在内的人工合成鸦片类物质的死亡人数达到5500多人，同比增长79%。2015年则继续以72%的幅度激增。大多数流入美国的非法芬太尼的源头都在中国。专家说，虽然墨西哥贩毒集团是中国制造的芬太尼和芬太尼原料的主要购买者，他们将芬太尼混入海洛因或制成药片后走私进美国，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芬太尼经过网购和包裹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美国缉毒局前特别缉毒员杰弗瑞·希金斯说，
人们可以下单或直接送到门口，他们可以使用 UPS 和联邦快递。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代理行政助理局长罗伯特·佩里兹表示，海关在2016财年缴获的通过邮政和快递公司寄送的芬太尼达到400磅，他预计在2017财年这个数字还会继续上升。史密斯是因为今年早些时候被美国邮局检查员发现寄给他的包裹存在异常而引起执法人员注意的。调查人员截获了4个从中国寄给史密斯的包裹，这些包裹中共含有6.5盎司芬太尼。调查人员说，还有24个寄给史密斯的包裹中也可能含有芬太尼。但是被执法人员截获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化学品厂商和出口商总是想方设法绕过美国的化学品和药品监管。互联网在非法芬太尼的制售上尤其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几乎所有类型的化学品和制造芬太尼的商品都能在网络上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从中国厂商那里买到，而且交易双方可以在交易过程中隐藏身份。一位匿名的美国卧底缉毒员说，毒品交易的网络化让执法难以处于主动。此外，中国出口商在邮寄这些管制化学品时，通常会做一番伪装，以躲避海关的检查。而且这些包裹往往会经过层层转运，让执法人员难以对包裹追本溯源。希金斯说，查禁合成毒品的难处还在于合成毒品的更新速度非常快。如果一种物质被列管了，中国的制造商会对管制药品的化学结构进行修饰或改变，制造出不属于列管范围的新物质。
他们会炮制出新的类似物，所以你总是滞后的。
美国政府已采取措施加强对入境的邮寄包裹进行检查。总统的打击药物成瘾和鸦片危机委员会建议将芬太尼的生产和销售作为美中高层外交的议题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药物滥用与预防的流行病学教授李国华说，虽然鸦片类药物滥用危机主要在美国，但是药物滥用和毒品问题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题，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因此两国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我想中国政府呢也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呢这些问题呢不仅仅是危害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生命安全或者是公共卫生健康的问题了，在中国本身呢现在国内很这个毒品使用的情况呢也在上升，也成为一个就是说非常令人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
今年6月，在美国的敦促下，中国将铀47700等4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铀47700以前在中国是合法的芬太尼替代物。在此3个月前，中国还列管了卡芬太尼、呋喃芬太尼等4种芬太尼类似物。美国卫生部长普莱斯在上个月访问中国期间，赞扬中国在打击鸦片类药物方面给予的协助。 他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还应做得更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凯瑟琳·托宾说，
他们正在向前推进，但是非法芬太尼现在在中国不是一个普遍的公共健康问题，他们管控的需求也许没有那么强烈。
希金斯认为中国确实还能做得更多，他指出对于合成毒品来说，虽然中国禁止了一些芬太尼类似物及抑制毒化学品，但是合成毒品的类似物以及前体可以有上百种，它们仍可能流入墨西哥或加拿大等地，被制成芬太尼后出现在美国的街头和美国吸毒者的手中。那么中国是否有意愿做出更多的努力？希金斯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完全是有试图打击这个问题的意愿的。我认为中国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帮助应对全球毒品问题的一种利他主义，因为毒品问题在中国国内也是个大问题。
美国之音墨语，西姆金斯、海伦，华盛顿报道。